下面的这段时间，主啊，我们要继续来读啊保罗的书信。主啊，就求助你赐下智慧与启示的灵给我们，好叫我们明白主你所让我们明白的道理，好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被建造。我们将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主啊，你也赐给我们一个啊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一同来，主啊，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今天呢，其实有很多，有一段和这个巴勒斯讲的呢有一点点的重复。我很阿闷，因为他讲的时候有好多东西都是我要讲的，他先讲的。看一看哦，没有办法进去哈，我看看，开了啊。开了，可以吗？可以了。我们从星期五的聚会开始，我们就进到了这个新约哈。我们开始在星期五里面读哥罗西书。我们今天呢，也进入到新约查经啊。我个人呢是，老实讲，很喜欢新约。所以当黄霞问我的时候，你能再教主日学吗？我说除非是讲新约，旧约我实在是不敢讲。上一次讲这个马拉基书呢，也是首先我是这样的哈，我个人喜欢看新约，所以呢这旧约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再去讲旧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真的是灵里枯干。所以我是去上黄霞讲这个旧约的时候，还有 Michael 弟兄讲旧约，还有好几个弟兄讲旧约的时候，我是一定来听的，因为我自己呢要有一个督促去读旧约啊。但是新约和旧约的确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呢旧约呢不是说不重要，但是它有很多的和新约不太一样的地方。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在新约里面提到圣经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在新约里面这个圣经指的是旧约。所以呢新约和旧约呢既然都放在这一本圣经里面的话呢，我们不应该看重哪一个轻看哪一个，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它的这个区别。在马太福音5:18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律法呢都是在旧约里提到的，这个是呢就是说指的摩西五经里面，也泛指呢在旧约啊。所以呢在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呢，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哈，我个人的建议是先去读，如果你还没有读的话，对一些刚刚开始来到教会的，我个人是建议先去读福音书。四卷福音书读完，你再去读其他的保罗书信。读完之后呢，你再读旧约。读完旧约之后呢，你再回到新约。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为什么要这样读呢？因为整本圣经其实是贯穿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基督耶稣的启示。从神的创造，在旧约里讲的是耶和华神，从旧约的创造到律法，到后来呢大小先知呢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这位弥赛亚救主的启示，一直到新约，到后来讲是什么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全都赐给耶稣，这个救恩时代的到来，一直到后来启示录的这个审判。你也知道这个审判不是耶和华，尽管我们说是三位一体，但是在旧约的这个最后新约的最后这个审判的里面呢，这个审判的主是指那位耶稣基督，他是审判之主。所以呢从旧约到新约呢有这样一条主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先从四福音书开始看，因为四福音书里是对耶稣基督最详细的记载。看完之后呢，你再去看这个新约的其他书信，因为它对这个耶稣的救恩是有更加详细的解释。 然后你再去读旧约的时候，你才能读出这个旧约的启示来。这个旧约就是要启示，要靠着神的慈爱和恩典去接受这一位救主。所以这样的顺序读起来的话呢，我相信你不会有一个连不起来的感觉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另外，就旧约的这个中心思想呢，啊，是什么呢？马丁路德他是改教的，我们知道哈，他的对这个旧约的认法，他认为他是一个律法书啊，他教导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相对来讲呢，新约是一本是一个恩典的福音或者恩典的书啊，所以呢，我们是从旧约到新约，是从一个律法时代进入到恩典时代。而加尔文认为呢，新旧约其实是同样都是一本启示的书啊，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永生的应许和这样一个白白的恩典，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每个人对读经的时候，都可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但是呢，我们知道一定要读出耶稣基督来，这样你才能够前后贯通出来。但是呢，说是这样说哈，但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叫新约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叫更美之约。这个是叫什么呢？叫做如你看哈，在希伯来书八章六节里这样写的：如今耶稣所得的责任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我在这里面列了这样一个表哈，大概哈，当然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表，大概列出来新旧约稍微的一点点的不同。好，我们可以知道旧约的时候讲的律法时代，对应是新约里的这个恩典时代啊。然后呢，在旧约里面主要的事情是指出，借着律法指出人的罪，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自己，哎，认识神。旧约的中心的中心就是你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公义和慈爱啊，而认识到你自己的这个罪啊。当时我记得我说新旧约，我就一直在比较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个弟兄哈，这个天兵啊，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新约啊，它像一个利刃一样哈，它拨开你，它让你看到你里面的东西。我很阿门这件事情哈。我们从大卫，从他的犯罪，也看到我们自己哈，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看到那个巴兰先知他在钱财上跌倒，也看到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的一个心。好，这个你借到很多的这个人物，旧约中的人物呢，你看到我们自己，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好，但是在进入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不再看自己，为什么呢？我们更多的是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讲的更多的是赦罪，讲的是恩典，讲的是救赎，讲的是赦免人的罪。好，这是两点的就重心是不太一样。旧约的时候呢，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呢？是靠着公羊山羊的血，每一次不断的献祭，不断的赎罪，不断的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不能除尽我们的罪。而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讲的是什么？主耶稣一次献上自己为赎罪祭，带来救赎之恩。他一次献上就为我们的罪全部除掉，相信他就可以得到这样永生的应许。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都一样的献祭，但是一个是不断的需要不断的献去除，而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这个恩典进入了恩典时代以后呢，他是一次献上，而且献上的是他自己，而且他用他自己的血和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所以呢，这个新约，我们每次提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用主的宝血为我们所立的约。而且呢，有三个方面呢，在旧约当中哈，提到也提到不多，但最主要是在新约中启示出来的。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圣灵。圣灵在旧约中有没有呢？也有赐下这个圣灵，但它不是 常住在我们心里面，他是按照每次每次的赐下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在新约里面是不一样，因为在新约五旬节之后，主升天之后，这个圣灵赐下来，他常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在圣灵，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对不对？哥罗西书里面也讲了很多的圣灵。所以呢，这个圣灵是在新约里面被完整的启示出来。啊，所以呢，在读新约的时候呢，要读到圣灵的带领，包括对保罗，包括对我们这些啊，我们这些在读的时候要看到圣灵的带领，在新约里面更多的被启示出来。另外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些三一真神，在旧约的时候呢，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启示那一位，但是只是启示的那一位；而在新约的时候，他道成肉身，而且在我们刚刚读过的哥罗西书里面讲怎么样，他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位神的完整的启示就呈现在我们面前。父子灵，尤其是耶稣基督，这是在新约中被完整的启示出来的，他让我们更加真实的看到这一个三一真神。所以呢，在新约的这里面，我们要在里面一定要读出这个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教会的建立，在旧约中没有这个概念，教会中是一的，但是在新约中他更多的启示是教会的这个给我们这样教会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啊描述。因为在被提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得救是一个一个的得救，但是我们在被提的时候是教会被提啊。所以呢，当我们知道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神给我们设立这个教会有他的美意，让我们在里面。如果说一个人他在得救之后他没有教会的生活，我相信这个是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啊，因为什么呢？神的美意、神的旨意是通过教会来实现的。最后的我们被提与主相见，是在教会中被提与主相见。所以呢，教会的概念，尤其是在我们读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是一个非常这个把教会论提到高潮的一本书信。所以呢，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一定要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描述啊，在教会里面的带领。而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讲，那这个最主要是对我们这个平时的生活来讲，如何在教会中，尤其今天讲提摩太的时候，如何在一个混乱的没有次序的教会中持守神的道，过一个警醒的生活，这个是在教会里面是啊的一个概念。另外呢，大家还在想哈，可能是我是利用 take advantage 哈，利用在这个前面讲台在讲新约旧约讲新约，可能你们当中呢并不认同。我再一次重申哈，我不是说新约就要重于旧约，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新约里面有很多旧约所没有启示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读出来，这才是呢我们要读新约的一个目的啊。而且呢，新约和旧约呢，你说这个更美之约，这个更美之约怎么样形象的去描述呢？就好比啊，我回去见同学啊，就是好多几个做教授的，我问他，我说你们最近上班怎么样啊？他说哦，我们做教授的就是凭良心来上班。我们平时呢，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叫 hourly， 就是那种 employee， 不是 exempt 啊，就是说按小时算工的这些 technician， 他们进来是要打卡，出去时候要打卡，就是说你有一个规范在哪里，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啊，你要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呢，你是一个好员工。但是呢，教授跟他们讲，他们说是我们是按良心，因为什么叫按良心呢？就是说我想多上一点就多上一点。也不会有人说我，而我想少上一点呢也没有问题，因为我已经把我的教学任务完成了。就是旧约呢是一个规范，他告诉我们，他叫我们知错，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而在新约的时候呢，他要从我们的里面的灵来提醒我们去如何的跟从啊。 所以在新约的启示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这个恩典时代呢，如何的跟从主的时候呢，就已经逃出去那个规范，而是按照良心。我们就这么讲，我们跟从主可以跟从的主更多一点，跟从的主更少一点。但是呢，我喜欢一个词，我说我在问我儿子说，我说你一般说在英文里面你是说我们怎么样形容我们叫 believer 呢，还是叫 Christian？ 我之前的时候我喜欢讲叫 believer， 就是一般问别人用英文问，就是 Are you a believer？ 他现在说哦，现在大部分可能可以讲 believer or Christian。 Christian 呢，在某种意义上我就叫 Christ follower。所以我现在更多的喜欢基督徒这个称呼，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是 believe， 而且他要 follow。 好，也就是说你现在你在这个新约里面读出来以后，你就知道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去让神的心得满足，而不是说仅仅局限在那样的一个规范的里面。还有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哈，这个就是说怎么样从旧约进入到恩典时代的，就是我在一个这个威斯康星一个小镇上开车的时候，常常都是周围没有什么，两边都是庄稼地，没有什么人，然后你就开得很快，50迈60迈，那两条链的小路，旁边呢就设定这个限速啊，然后你就要跟着这个限速开。突然间你过一会儿，你发现突然间降到25，为什么呢？因为他进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镇子，可能大概就那么10户20户人家，你就说哦，我要防止警察给我发这个 ticket， 那我就要控制好我的速度，否则就会给我超速的罚单。这就形容在律法时代的心，你必须得按照这件事情来做，你才能在神的眼中不会被定罪，按照来做。但是呢，在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呢，怎么描述这个情况呢？就后来我一天在想这个事情，在开始说为什么要把这个速度降下来呢？因为的的确确那是有个小，有10户也好20户也好，也是个人家，他会有人常常的穿越马路，你开50-60迈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人你就停不下来，你会碰到他，对吗？所以限速有它的目的。那我们自己想，如果没有这个限速，我们会不会把这个速度降下来？因为我们想我们不要去碰到人，不要去伤害到人。那这是从我们的良心来提醒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件事情，它不是在一个规范里面，不是因为速度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里面想到了如何去看到别人的感受，去照顾到别人。那这个就是大概的形容从恩典时代到律法时代到恩典时代这样的一个描述。我希望我讲的呢，大家能够明白我要想说的这个意思啊。在恩典时代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自由，我们就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讲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在读完新约以后，你就发现原来我们基督徒是有基督里的自由。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新约，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功夫在讲新约旧约呢？因为在新约里面有太多啊，今天我们讲的这段呢，就是保罗书信，就是新约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说它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呢？因为新约里面一共有多少卷书呢？我考考你们啊，整本圣经是66卷，旧约是39-27哈，39是旧约，27，39-27很好记啊，39-27，27卷是在新约里面，在这27卷新约的这个书卷里面，有接近一半是保罗书信，有13本书信，还有一本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不详，有的人说他是保罗写的，有人说他不是，所以我们不算啊。那这样有13封，接近一半的是保罗书信，所以他是在新约中最为重要的一本书信。那我们呢？今天我说为什么我说在听巴勒斯讲道的时候呢？我说我很越听越喜欢，因为他讲保罗，我也在讲保罗啊。他讲的是哥林多后书，我讲的是个提摩太，都是保罗的书信，所以呢，有必要对这个保罗呢，哈，有一点点的了解。从保罗，今天我讲这个提摩太书呢，这个介绍里面主要分3个部分。如果你手里有这个方面，主要从3个方面去看这本书信。 我们读完保罗书信以后，大概就在想，这个书信读了很多，可是读完这本以后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过一段时间发现哥罗西书讲的是什么，好像每一本书信都极为相似，对吗？可是今天呢，我希望讲完这本提摩太以后呢，你一定记住提摩太里到底讲了什么。如果要想记住他到底讲了什么的话呢，非常有必要从他的背景去看这本书信。啊，这背景呢，从三个方面，我会从三方面看这本书。一个是从保罗的经历和他的这个从他的经历来看这个提摩太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情况下写出了这一本书。第二个呢，这本书叫提摩太书，那我要从他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来介绍这一本书信。第三个呢，这本书呢叫提摩太前书，但是呢我读完以后发现，按保罗的这个书信的这个 pattern， 其实这本提摩太前书又可以被叫成是以弗所后书。啊，这是我没有看别人这么提哈，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书写的是以弗所教会，而在写这本提摩太前书之前已经写了一本书信是以弗所书。啊，所以我们提摩太书讲的是以弗所教会，但是不要把它和这个以弗所书所混淆，好吗？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介绍这本提摩太书信。我们刚才这个巴里斯已经帮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哈，保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这个其貌不扬，但是他的信怎么样，又沉重又怎么样，就是他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这个人不怎么样，可是他的书信是极为有力量。而且呢其中还有一本像哥林多，还有好有一份书信据说写得更加的严厉，没有被收录在这个圣经当中。所以这个保罗啊，他是一个极为怎么样，他是忠于他的托付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我们看他的一生的大概的介绍哈。保罗呢，他在服事主之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哈。保罗他其实是一个法利赛人，在这个信主之前，其实在新约里面启示两种人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哈。一个就尤其在福音书里面，一个是什么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在那里面不断的说这两种人不好。但是呢保罗在服事主之前他却是一个法利赛人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名字叫扫罗，他是犹太人，罗马公民，生在基利的大树啊，在耶路撒冷长大，而且他其实是一个名师的高徒啊。这个他的老师叫加马列，这个加马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哈，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在耶路撒冷，在这个犹太人当中是一个有名望的教法师啊，所以呢他是名师的高徒，他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啊。他在得救之前，我们还知道哈，他在这个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他在旁边干什么？他在看衣服啊。他其实是对律法从小就热心的一个人啊，而且他是以帐篷为业。啊，他做帐篷，他在有的时候在宣教的时候呢，去其他教会的时候，他自己要动手去做事，然后呢去补贴他的己用，不把他的负担加在这个其他的教会上。他其实在保罗，我们要了解他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他的一个得救的见证啊，这个在新约里面提到过几次了哈。他每次都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为什么？他曾经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他呢在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他被主自己所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使徒。他和其他的十二使徒不一样，其他的十二使徒是跟耶稣吃，跟耶稣住，跟耶稣在一起受教训，而他不是。但是为什么他是保罗，他这个保罗是一个使徒呢？我们老是称使徒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也说使徒保罗，因为他有这段独特的被主改变的经历。我们他还知道在这个尤其使徒行传，我想哈弟兄姊妹如果对保罗的有更多的了解呢，应该在使徒行传一共就是大篇幅的记录两个人。第一段大段介绍保罗彼得，在后面的基本上都是集中介绍保罗的四次宣教。所以我们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他的四次宣教，他所建立的教会，还有他的这个意向啊。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呢，去可以好更加的了解保罗。你只有了解了保罗，你才能对他的书信呢，他的负担才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保罗其实一生呢，就是基本上是啊，基本上被迫害致死。他有几次濒死的这个经历哈、啊，他差不多都被打死了。可是呢他一直持守他的这个啊，神托付他的这个功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会这样的去侍奉啊？我们去看保罗的这几个意象，从这个《使徒行传》和后面的十三封书信，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不是他自己写的哈，《使徒行传》是其中他一位重要的同工。谁呀？路加，啊，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因为他是保罗同工，所以呢，他曾经和保罗一同去宣教，他对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多的了解，所以他写下这本《使徒行传》来介绍这个保罗啊。这个保罗，你看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介绍里，我们知道他保罗他有这样几个意象，和他书信里面有这样几个意象哈。第一个是传，不是传福音而已，是传全备的福音。啊，他在四次宣教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最重要的一个负担，神托付他的一个负担，就是在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第二个保罗的意象呢，是守住话语纯正的规模。在当时刚刚这个尤其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这件事情保罗书信都发生在第一世纪的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建立教会。那个时候的教会不像我们现在哈，有一本每一个教会都有大量的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本圣经。那个时候呢，都是靠人去传的，所以那个时候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到教会里，尤其在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叫什么教法师啊、老师啊，尤其在提摩太里面提到过假师傅，有很多传的东西都是不一样。你看每个教会可能都有每个教会的问题，但每一个教会都会有这种在真道上的挣扎。所以呢，保罗写他的书信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守住话语纯正的规模，也就是他要把他从神那里基督耶稣的启示的救恩完完整整的告诉给这些教会。好，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负担，一定要守住话语纯正的规模，因为这个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如果不是建立在基督救恩神的话上面，那这个教会是不是稳固的啊？那不是神的教会啊。在第三个就是建立神的教会，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个四次宣教时候建立了很多教会。建立教会的目的，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心意啊。但是你也知道，如果你传了福音，你要继续传，一步一步传，你怎么样保证这些被接受了主的人，他能够守住这个神的道呢？就像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怎样才能够持守我们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道在里面呢？要那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我们怎么样去做呢？神给了我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让我们在灵里被喂养啊，去敬拜，去见神的地方。所以呢，他呢传福音，建立教会，以这个教会为根基再去传福音。所以你看整本保罗书信来讲，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宣教书信也好，教牧书信也好，他这东西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在教会的时候呢，他写这个书信，尤其是在教会的时候，他是向内的。向内是什么意思呢？是教会的一些问题，信仰的问题，管理上的问题，这是向内的。传福音是什么？我们在教会里传福音是 outreach， 是向外的。可是这个教会是传福音的根基。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训练同工。我们知道在保罗书信里有个很大特点，在尤其在信开始的时候，中间到结尾都有这样的事情，我同谁谁谁想对谁谁谁说话。这里面的这几个他就有好多的同工在里面，这也是训练同工，像希拉、马可、路加啊，然后呢，巴拿巴就是其实保罗最重要的一个同工之一哈，包括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提摩太，后面提摩太前后书后面有一本书叫提多，啊，还有这个腓利门书信腓利门啊，这些呢都是保罗重要的同工，他们不但和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他们也接受这个 保罗的嘱托，在教会里面担当一些监督的工作，好，包括就是说去像这次我们提到的这个提摩太，他曾经被保罗派在这个以弗所，在那边牧会，好，所以呢，他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就有这四个方面的主要的意向，这个方面的意向是神托付给他的，他所领受的，所以他才能够在他后面的世界忠于神的托付，所以呢，一直到后来他为主殉道。我们再进一步的了解哈，这个是大概介绍他的一些的保罗的这是我在给儿童主日学时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哈，讲的可能是看不太清楚啊，主要是讲的保罗的几个事情哈，就是第一部分讲的是他的宣教，而且他这所有的书信都是在他宣教的时候写的或宣教之后写的啊。我们先看的这个可能你看不太清楚哈，有这样几条线，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灰的，黑的是第一次的宣教，看看我的这个 laser pointer 在哪里，这个第黑色的这条线呢哈，是第一次的这个宣教，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地方叫加拉太的南部，你看叫 Galatian 啊，这个地方加拉太的南部啊，在这段时间呢，它是它的主要的宣教的地点。第二次呢是这个灰色的线哈，灰色的线呢就大概是从这里面一直走到这里，走到大概是这应该算是欧洲了啊，到地中海这一带，然后从这边再回过来啊，这是他第二次的宣教。第二次宣教呢，他到了欧洲这个地方呢，叫做帖撒罗尼迦，这个大家应该熟悉的这个名字哈，这个是个教会，帖撒罗尼迦。第三次宣教呢，和第二次其实是蛮接近的，第三次是宣教是红色的线，到这边来啊。然后呢，这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呢是。比较重要的地方是以弗所，因为他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啊，然后呢，他在那里大概是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样子啊，他写下了在那里写下了很多的这个书信啊，包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包括这个罗马书，啊，其实呢，后面我会再详细的介绍一下他所写的这个书信。然后第四次的时候呢，其实是他已经是被。第三次结束的时候呢，他进到从这个那、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在那里被捕。所以第四次宣教其实是他已经是被囚被押解去这个罗马的这一条路线的时候呢，第四次是这个绿色的，看到这个绿色的哈，一直到这个罗马，到这个罗马。第四次呢是他是在押解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是呢他四次的宣教。第一次的宣教呢是在这个加拉太附近，那个时候大概是47年，主后47年到48年的样子啊。他写，而且那个时候有两种说法，有人说他在那时候写下了这个，因为他宣教地方是在加拉太书，有人说在那时候他写下了这个加拉太书，也有人说加拉太书是后面来写的。但是呢不管怎样，加拉太书是写在他早期的一本书信。我在那个发的那个单章里面写的大概是四个时期的这个保罗书信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因为这样给大家介绍以后，大家知道提摩太书是在最后他在年老的时候的一个书信，尤其是提摩太后书，可以说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最后的一段被殉道之前的一封遗书啊。所以你读完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你就知道他是在最后的时候的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带着很多嘱托这样的一个交托，对教会交托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写出来的书信啊。使徒行传呢，你只看到第四次宣教， 所以呢，他其实很多人说提摩太前后书啊不是保罗写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根本就没介绍。其实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讲完以后，讲通过这个他和提摩太的关系，通过以弗所教会的情况来讲，你会发现提摩太前后书其实是还是保罗写的，因为他的负担在提摩太身上，因为他的负担在以弗所教会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信呢，从这个方面来看，从这个背景上来看，应该是保罗的书信。好，下面呢我们再看一看哈，这他一共写了，这样我说他一共写了13封书信，他各个书信呢有不同的重点啊。大概的时间顺序呢，就是分你叫在你们那个 handout 上面发说有4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呢，可能是讲的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人把加拉太书放在他的前面。我查了一下子，真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说法，所以呢我们不一定需要去较真到底是加拉太先，加拉太书是先，还是说帖撒罗尼迦是先哈。但是呢，这是大概呢有这样的一个地点在哪里写，也就是第一次写的这个，他在40宣教里面，尤其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呢是在大概是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写的啊。加拉太书呢帖撒罗尼迦和加拉太书其实都写的是这个因信诚义，尤其加拉太书讲因信诚义，帖撒罗尼迦讲的是主再来啊，这在早期的时候啊写出来的这个书信。然后呢，后面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讲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呢，其实讲的更多的是教会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在这个这9封书信是讲的是除了红色的这个以外，其他的都是写给教会的。你看到没有？除了这个4本红色的以外，其他的都是帖撒罗尼迦、加拉太、哥林多、罗马、哥洛西、以弗所、腓立比，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是9封的教会书信，加上4封这个写给个人的。腓立门呢也是一本写给个人的，提摩太前后书加提多书啊。而且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大概一个分类，有一个叫做在罗马第四次宣教在罗马在罗马的时候，他写下的这个监狱书信啊，有4封叫监狱书信啊，叫格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还有以弗所书，这4封书信呢统称是监狱书信。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3个呢，提摩太书就下面这3个列的这3个呢，提摩太前书、后书加上提多书呢，这个是在圣经中被称为是教牧书信。其实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呢讲提摩太前书之前、前后书之前的事情，现在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呢提摩太前后书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了，从作者来讲，我们觉得我们认同哈，我至少在我们教会里有听到之前人讲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也认同保罗是这本书信的作者。我听这个大卫鲍森呢，他曾经讲过说，为什么有人说他不是，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提摩太这里面这书信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让很多人不舒服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讲道呢成为很多人的拦阻，他说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男女平等，尤其在现在的时候，这个大家对这个就很不舒服。有很多很有恩赐的，很多很有恩赐的女牧师、传道人都在讲，现在我们姊妹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个主日学，为什么不许女人讲道？这是不是歧视？如果这本书信不是保罗写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不太看重这本书信。这就是有一些触发点说它不是保罗的书信啊。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我刚才讲哈，如果从他和提摩太的关系和这个以弗所的对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负担来看呢，我们认同，我们在这个至少在我们教会里，我们认同这是保罗的书信啊。 他的写作时间呢是在监狱书信写完之后，监狱书信呢是在第四次宣教在罗马呢写了四封，写了四封这个监狱书信之后呢，写他这个提摩太前写下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哈、啊。当时是这样，他被释放啊，他在罗马被释放。他在罗马被释放以后呢，他就回到这个小亚细亚。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就在应该是小亚细亚，就是还没就是从欧洲往回去耶路撒冷那条路上的时候，他回到小亚细亚一带，在那个地方呢，他呢经过了这个其实先经过的叫 Crete， 我不知道，我是去过十几年前我去过这个岛哈，叫克里特岛，现在叫 Crete。那个地方呢是希腊的一个小岛，是在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岛。他回来的时候在那里呢留下，把提多留在那里牧会啊。然后呢再回到经过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又把这个提摩太留在那里啊。提摩太留到那里以后呢，他呢不能在那里停留，他后来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写下了这个他就没有带，他就把他留在那里，因为当时提摩太在那边呢就可以对当地以弗所呢有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他写后来的时候呢，他写这本提摩太的时候呢，其实是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呢嘱托提摩太如何的去牧会啊。这个是当时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63年到65年，还是说65年到67年，还是67年68，大概就这个时间啊。他这个写作的目的呢，啊，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哈，这当时写作这个目的呢，跟他写其他书信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在哪里呢？第一点，都是教会信仰问题。在当时呢，我们读哥罗西书也有这个，我们现在星期五读的哥罗西书也一样哈，有他的问题。包括哥林多也有他的问题，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许乃米和亚历山大啊，好多这些情况，他们离弃了真道，这怎样处理？就知道当时呢有很多的假师傅，所以呢，他写这封书信呢，首先是为了纠正当时的一些信仰的问题，辨明异端，告诉弟兄姊妹如何去分辨这个异端。假师傅，所以可以持守神话语的规模哈，持守真道，这是他写作第一个目的。第二个呢，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呢，当时呢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那时候还是蛮年轻的，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他的同工，所以呢有些具体的事情上他也要教导这个提摩太怎么样去做教会的管理，还有关怀的工作，比如说当时一些怎样去处理寡妇的问题，还有一些长老的问题，教会的一些实际的管理上的问题，他写这本书信呢给提摩太去提醒他如何的去处理啊，而且对信徒生活上有一个实际上的指导，应该过如何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其实这个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的这个时候呢，以弗所书其实是在一个混乱的当中，他没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啊，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也教导一些当时的弟兄姊妹如何的去，对不起哈，出现一些问题哈，他如何的去这个去帮助当时的教会里以弗所聚会的弟兄姊妹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另外呢，其实他的负担呢，你看在这个三本书信里，提摩太前后书加上提多书，其实针对这两个重要的同工提摩太和提多呢，他是想帮助这样的青年同工去成长啊，培养他们，所以呢这是一个他写这个书信的主要的目的。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教牧书信呢？有人说，既然你今天要讲的提摩太书信是教牧书信，我又不是牧师，我又不是传道，我也甚至都不是教会的长职，那我怎么看这本书信呢？我们怎么看？ 也其实我读了这个大卫鲍森他的这个一些他写的这个关于提摩太前后书的教导，他不承认这是一个教牧书信。他说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其实与其说是教牧书信，不莫不如说成是宣教书信。我其实还是不太赞同哈。不太赞同他说的这句话，因为你这里面的确是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教会向内的管理。他跟宣教呢，我刚才也提到过，宣教是向外的，而这本书的主要的重心是向内的，是讲的是教会里的问题，讲的是教会里的监督与执事，讲的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如何过敬虔的生活，它是向内的。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哈，这本书信呢，你说是跟教牧有关的，是有关的，但是呢，它帮助我们去明白如何的过教会的生活，尤其是在有些说教会有些难处的时候，没有次序的时候，那你怎样持守过这个应该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本书信教我们如何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呢，我是这样想的哈，你像比如说这个顺序来讲，刚才我讲说如何读新旧约，先读福音书，再读这个后面的书信，再读旧约啊。但是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可能你也仍然要有一个顺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几本书信呢，其实还是蛮有差别的，尤其是这个早期的书信呢是特别的长。早期的甚至书信包括有哪几个呢？像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罗马书被称为是什么？是研究生课程哈，因为很晦涩难懂。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呢去分一个前后去读，但是呢，这个提摩太书信呢，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要读。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只是给那些传道人、牧师讲的，它更是给我们教我们，去在教会中过教会生活，这个很重要知道。它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要扩展我们基督徒的视野，它要我们呢不单是成为门徒，不单要成为门徒，而且要成为一个服侍主的，在教会中有服侍的门徒。在进入到服侍之前，我们必定要装备自己，我们只有装备好自己才能进入到服侍的里面。这本书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装备的书信。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呢，好多都是有这样服侍的。既然我们有服侍，那我们就要好好的读这本书信。没有服侍的也要先看完以后呢，明白神的教会的功用和如何的进入到服侍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里面。所以呢，我说你是刚刚信主也好，还是在主里面很长时间也好，这本书信都是必要来读的。那我们从这个保罗哈看这个我们就看到下面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可能要快一点了。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哈，如何从保罗与提摩太的关系来看这个前后书。我相信大多数的弟兄姊妹明白哈，这个提摩太呢，一讲到提摩太，我们马上有个反应，哦，这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没错，这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啊，所以呢，他对他有特别的负担。但这个儿子不是说这种，他是属灵的关系上面，其实更多的来讲是一个传承的事情。讲属灵的儿子的时候呢，我们要记住一个，他的目的是传承。我们教养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一个负担是什么呢？让他去传承一些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从这个很多人说我身上做不成的事情，我要在我的孩子身上让他做成， 没有错，这就是一个传承的事情。所以当提到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是他属灵的儿子，他希望他能够接过这一个棒来。这个棒呢，包括宣教的棒，包括教会教牧养的棒，这些东西都是希望他能够，提摩太能够接送过来。我们再看看提摩太这个人的具体的事情哈，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但是他的母亲是一个犹太人，包括他的外婆哈这边哈都是犹太人。所以呢，他这个提摩太呢是从小呢，他就受过这样的一个教导哈，一个从小就明白圣经道理。这个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到五章，我们都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他从小是一个敬虔明白圣经的人啊。他从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才开始和保罗同工啊。而且呢，在提摩太和提多当中有一点点不同，这个提摩太是后来啊受了割礼。当然了，我们一提到受割礼的时候，就马上就想到加拉太书，不是说不需要受割礼吗？为什么保罗又给提摩太受割礼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保罗给提摩太的负担是不一样的，他希望他能够在犹太人当中做一些工作，这样的话他不想让提摩太有些拦阻。而这个提多呢，他是一个外邦人，提多是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矛盾啊，只不过什么，我们凡事都可行办，但是不造就人，对不对？为了犹太人的好处呢，他去让提摩太受了这个割礼，而不是说割礼是必要的一个服侍的手段，就是说你只有受了割礼你才能服侍人，不是这个意思，才能得救，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跟加拉太书里讲这个受不受割礼，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他只是为了让提摩太在犹太人当中服侍的时候没有拦阻。而提摩太在后面的他在马其顿呢，雅盖亚以弗所哈耶路撒冷，他在好多地方呢，其实呢他都是跟着保罗一起出去服侍的。在好多的书信里面，你看在我们书信哪里有记载呢？在使徒行传里有记载，另外在好多的保罗书信里面他都记载，我同提摩太问候大家的安，有包括有六本书信啊。你看哈，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后书、哥罗西书、腓利门、腓利比，这几本书信里面都是保罗同提摩太问教会的安。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其实保罗是和提摩太呢是在一起同工的啊，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是有交集的啊。另外呢，他在这个保罗被在从罗马被释放以后，去各地方探访的时候呢，当他发现以弗所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可以，尽管那个时候提摩太特别年轻，但是他可以放心的把提摩太放在那个位置去解决很多的问题。其实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你想想，如果教会中出现假教师，你放一个年轻的弟兄在那里很不容易服侍的，但是保罗就把提摩太放在那里，让他去做纠正的工作，这个次序建立的工作。可以说他对提摩太还是有一些信任啊，因为长期的在一起的同工。我当时问这个开车的时候预备这个书信的时候，我就问这个 Evan 我的儿子哈，我说那个爸爸要讲提摩太前后书，你对提摩太前后书有什么样的印象？他就说了一句话，这里面讲的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他意思在跟我说，你不可叫人，都是在主里的弟兄和姊妹啊，尽管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哈，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有的时候想一想哈，这是在家里面哈，我今天包括刚才的时候还跟他发了一个好大的脾气，因为他我要如果去送他的话我就回不来讲课了，我说你要说好时间就要怎么样子，我跟他发了好大脾气，真的是从上到下的。可是他借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哈，不可小看我年轻，在主里我们是弟兄啊，在主里我们是弟兄啊。 直到后来的时候呢，其实其实在监里的时候呢，也是最后呢是提摩太呢去罗马去看看保罗啊。所以呢真的是保罗称他为什么呢，保罗在曾经在腓立比书是这样2:22是这样想的，他说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对保罗这样一个宣教的斗士在那边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军奋战，他后面有传承，他有同工。所以呢提摩太还像马可曾经离开保罗，后来保罗也说哦，马可也一样，他认同这些同工对他的支持，所以这些人呢对保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所以保罗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我们知道保罗没有一生没有结婚啊，他当然也毫无疑问他没有自己的后代啊，子嗣没有，但是呢他在他把他自己献给主以后，在主里他有这样一个真儿子，对他是一个莫大的安慰。直到他后来殉道，我相信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当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这个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呢你看哈，其实这真的是啊，看那个提摩太就看出来保罗他一生当中献给主，在这个时候呢有提摩太做他的安慰啊。其实提摩太个人来讲哈，他你在提前里面有一些书信里面，他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胆怯的，而且身体还不太好。那时候保罗不断的提醒他说你可以去喝一点酒啊，我相信他可能是消化系统有些问题啊。当时很多人提醒我说那个时候不可以喝酒嘛，包括现在传道人不可以喝酒。我听很多人跟我介绍过一次，说这个当时啊这个水是不洁净的啊，水是不洁净的，如果你的肠胃不好的话呢，这个水会造成很大的身体上的这个问题。这个酒呢你知道酿出来的这个酒啊，它是一个相对洁净的啊，或许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有益处的。你可以从这个一点一滴的细节上看出来，这个保罗对提摩太也像一个父亲对待孩子一样。所以你看完这一块你还在想这本书难道不是保罗写的吗？他们之间在一起同工上常常有这样生命的碰撞。可能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一段时间和这个 Miles 和陈岩弟兄，我们是有一些 fellowship， 每个主日的早晨。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能和你自己的属灵的前辈、属灵的长辈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们是有莫大的好处。所以呢，每一次看到这本书信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安慰。好，就像我们人生中要有一个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呢，就是我们之间横向的。我不是只救我那个十字架，好，这是我们之间属灵的发展。我们横向的要和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 fellowship， 有建造弟兄姊妹一同的 fellowship。分享聚会各方面的，我们有一天这样的一个扶持。纵向里哈，我这个上下，这个上当然了哈，我现在讲不是经文，不是指的神哈，上面呢也要有，横向有上面，上面的是什么呢？是你要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带领你，你这样的话呢有一个生命的碰撞，在你属灵上面有一个教导，有一些指正，这是很有好处。下面呢当然是什么意思呢？你一旦进入到服侍当中，你就能有这个下面，因为这个下面是去服侍，是你有一些可以带领的帮助的，你会成为众多人的帮助，而众多的人也因着你被造就。所以呢，这是一个十字架的上的一个事情。我们大家希望哈，读这本书信也要想一想，我们能要不要去找一个真正是成为我们帮助的，而且有一些人可以被我们帮助的。已经到了15了哈，我在最后再讲一点，讲以弗所，从以弗所教会。我刚才说了哈，我说这本提摩太书是关于以弗所教会的，我们就从以弗所教会呢来看这个保罗的负担啊。这个以弗所教会呢，保罗在那里大概2年多啊， 神借，你看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讲，他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多的奇事。这个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建的。其实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呢，第二次宣教是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其实保罗过经过腓立比的时候，他也认识了两个人，是哪两个人呢？雅居拉和百基拉，他就把这两个人留在那个以弗所。好，所以神其实神这个对保罗在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一个恩典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哈，有给他预备了好多的同工在那边服侍，包括今天这个提摩太都在这个教会服侍，雅居拉、百基拉在那边，然后保罗自己在那边也待了，居然待了两年之久，行了很多的奇事。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讲的这一段哈，就保罗离开以弗所之前，特意的还要召集那些在米利都哈召集与长老的见面，而且那时候他痛哭流涕。你们回去读这本书写出了保罗服侍的心肠，他在里面痛哭流涕啊。他在里面讲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这在后面的时候，也就是写这本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被印证了，当时有一些假师傅就在这个当中。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其实呢那个时候的以弗所是很兴旺的，以弗所在当时的是一个大城啊，在小亚细亚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兴旺的一个教会。所以呢在后来我看这个后面他去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呢，他写的这个监狱书信里面其中有一份叫做以弗所书啊，主要就写的是教会的建造啊。然后写这本提摩太的时候呢，就是到了后期，当他发现以弗所这些长老们已经都离开了，教会进入到一个没有次序的状况，有一些假师傅的时候，他就把提摩太留在那边，写了这本书信去归正，让这个教会被归正。所以呢提摩太前后书呢其实是一个归正的一本书信，如何在一个艰难没有次序的当中回到神的面前。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特意的提到了有那么七个教会，以弗所就在当中啊。他里面怎么讲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啊，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从使徒行传就看出当时的以弗所的一个情况，那是一个混乱的，有充满了假先知假师傅的那个地方。但是在后来时候呢，在启示录，这老约翰写的启示录里讲，他说那个教会是令人羡慕的，唯一的一个问题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好，我们知道这个，在你看保罗对这个以弗所哈，这是他所牧养的教会，他的心一直在这个教会里面。好，所以呢我说我们如果看提多书的话，我们要明白教会他对教会建造上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们读提摩太的时候，我们现在想从保罗的经历写，他在末期写的一封信，从他和提摩太的关系上来写，这是对他的属灵的儿子一封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帮助指导劝慰这样的一封书信。从这个以弗所教会来讲，这是他的负担，这是对神的教会的一个忠心，要把以弗所教会带回到神的面前，一个归正的一封书信。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马上在下面的时候要提到的这个以弗所提摩太前后书的主要的内容哈。这大概是六个，我们今天呢哈也不讲，因为从下章开始呢讲一到六章，我是讲提摩太前书的一到六章，然后波良弟兄要讲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啊，所以呢一共是11堂课啊。我这里面在那个书信，在我们那个 handout 里面哈，我提出来这几个，我不是想在这一堂课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呢是读提摩太的一些误区和思考。我希望我们这个主日学讲完之后呢，我们会对这个误区有一个防范，对这个思考问题呢有一个答案。 好，我们一同在神面前啊，有一点祷告，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啊，你借保罗的书信，主啊，向我们解开主你的心意，教会的建造，教会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好叫我们知道，当如果有一些问题出现了，教会失去秩序的时候，如何的叫我们持守。主啊，你也借保罗的四次宣教和他写书信给提摩太，让我们知道主啊，神的工人，主啊，保罗弟兄是如何的摆上，主啊，这好成为我们真是效法使徒保罗，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主，你把这样的一个榜样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存这样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的日子，在地上不多的日子，主啊，能够过神主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在后面的这一段时间，提摩太啊前后书的教导当中，主啊，你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给我们这样一本圣经，让我们来认识你，明白你。在接下来一周的时间，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